19集，尴尬人遇见了尴尬事。
耿秘书长得斯文干净，也不大笑，很有领导的派头。
这个耿秘书，莫非就是跟瓶子媳妇好的那个？那回瓶子媳妇也是昏了头，说漏了嘴。要不我咋知道这个小白脸仗着自己在乡里头，倒是人模人样的。
耿秘书越发红光满面，见信趁机问起了皮革的事。
前一阵子东阳台不是曝光了吗？说是咱大谷县皮革业污染严重，地下水污染面积有几百平方公里，咱大谷县算是出了名了。
不是说要治理吗？
皮革是县里的支柱产业，一大半的税收靠着它呢。行了，哪个领导敢这么干呢？除非官帽子不想要吧。
这往后可怎么办呢？人们就喝这种脏水了。
过一天是一天吧，这事儿谁也没办法。
上头的政策是还要扶持这行。
曾志，你看你这人，领导都说得这么清楚了，一根筋呐！
娘的，猪鼻子插大葱，装啥呢？装。
月亮出来了，弯弯的半沟，金镰刀一样。曾志深一脚浅一脚的，走得有点飘。倒不是他喝高了，让他觉得飘的，主要是心情。夜晚的芳村到底是凉爽多了。村委会院子里，有一帮妇女们在跳舞。曾志正看呢，忽然听到背后有人痴痴笑了两声，回头看时却是望志莲。
哎呀，小莲呐，热不热呀？
热呀，出来逛逛。
这小妮子忒是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还是躲着点吧。
这就要走啊？怎么这么怕呢？我又不是老虎。
我才不怕呢，就是你嫂子她是个醋坛子。
我就不信了，光正经跟我说句话，我嫂子就敢吃我的醋了。
可也是呢，我被他挟制了这么多年了，也成了兔子胆了。这妮子不知道又有什么幺蛾子闹出来，怎么不去跳一会儿？
谁跟这些个老娘们跳呢？土死了。
也不知道那么榆木疙瘩一样的爹娘，怎么就生出这样招惹人的闺女？
曾志正心里躁动呢，却见望日莲的手机响了。望日莲对着手机，神色都不一样了，痴痴痴痴笑着，是撒娇的意思，又好像是挑逗的意思。曾志见他说的专心，赶忙溜了。回到家，素台正在看电视，一面看一面擦眼泪。
无啥呢，这是都是编的，还当真了。
我就是哭这个女的，命忒苦，男的发达了就在外头乱来。
好了好了，不看这个了，咱把电视关了，商量商量给娘过忌日的事吧。
好啊，我想把亲戚本家都叫上，大伙热闹一天。
好啊，那就热闹一天，也费不了多少。只是有一个事儿。
怎么呢？
要是人家来吃咱的酒席了，肯定不能空着手，怎么也得给礼钱。
给呗。
那叫人家来，好像是诚心跟人家要礼了。
人情往来啊，我都记着嘞。这些个人情上头，就是换嘴吃的事儿，半斤八两。
那也好，图个热闹。那这个酒席钱就咱们一家出吧。
怎么，你还指望着叫我姐姐他们出啊？
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你给你姐姐商量一下，探探她的口气。
她哪里有这份闲钱呢？你是不是觉得咱们吃亏啊？
我不过是替他们着想，怕他们觉得脸上不好看，都是闺女，一样的人嘛。
那你的意思呢？他们那光景你也知道。
要不然咱们给他们做个假脸
呀。今儿个怎么这么好心了呢？
那随你便吧，我不过是闲吃萝卜淡操心，
你倒歪心眼子想。
看把你急的，知道你是好心，怕他们难看。那怎么说呢？就说我们姐俩，对半平摊的。
不管你们家的闲事儿。
月亮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。曾志刚冲过澡，一身清爽痛快，心里头喜欢，就拿出手机玩微信，正玩得有滋味，不想被素台劈手夺了过去，嗖的一下子给扔到院子里了。曾志气得哆嗦，一面骂一面就到外头去找，不想那手机竟忽然响起来了。吃过饭，乱更就拿个马扎儿到村口去坐着了。这个季节天黑的晚了，太阳已经落下去，天上好像是火烧云，树木啊，田野啊，房子啊，给染得红一块紫一块的。乱更老远看见老四在树底下吸烟，戏匣子里在唱花为媒，老四敲着二郎腿，嘴里哼哼唧唧跟着唱。
哎，这老四光棍一条，倒活出个滋味来了。一个人吃饱了，全家不饥，也不替自己想一想后路，眼下倒是还能走能跳，可要是再上点年纪呢，啊，身边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可怎么好呢？
月亮慢慢升上来了，老远过来一个人，逆着光看不太真切。那人拎着一个小凳子，刀郎一样在黑影里一滑一滑的。老四眼尖，叫了一声白娃爷，白娃啪的一下子打了一只蚊子。
这村外的野蚊子毒性大嘞。
哎呀，可不是啊，野蚊子厉害。哎，怎么不在家里吹空调呀？
哎，我就是吹不了那东西，一吹浑身刷刷的，隔一天准闹毛病。
哼，我倒是想吹。
哎，老四呀，有享不了的福，没有受不了的罪呀。啊，我就享不了那个福，天生的受罪命啊。
装什么呢？不过是怕白费了家里的电，宁可出来喂蚊子，嘴倒是硬。
一时间几个人都不说话，戏匣子里正在播着广告，白娃的手机却跟着唱起来。他赶忙从大裤衩子兜里往外掏，一面叫老四小点声，好像是白娃他闺女的电话。他闺女在石家庄上班，是他家老三。
看看这么两三句话就是好几块呢，这闺女真是烧的。
闺女孝顺呐，再说了，挣那么多票子不花干嘛呀？
哪有啊，她就是惦记我。我跟她说，我这个脏老头子有啥可惦记的，三天两头打电话，电话费不是钱呐，说两句话都这么贵，离得远了有啥好处？
我倒是离得近，总共还没有你们说话多。
哎，孩子们忙嘛，我家那俩还不是一样啊，忙忙，成天忙。
忙了好啊，等不忙了你倒又该着急了。
后半夜才渐渐凉快了，家里静悄悄的，一院子的月光水银似的泼了一地。北屋里那娘俩想必是早就睡下了，乱更洗了澡回小西屋里睡觉去了。这屋子西晒，白天晒了大半天，夜里就有点闷。乱更打开窗子，仰面八叉躺在床上，也不穿衣裳，给吊扇一吹，浑身的汗毛都立起来，觉得真是痛快。有多少年了，乱更都没有这么放肆过了。那时候老伴儿还在，他们也算是恩爱，后来老伴儿走了，在的时候倒不觉得，怎么他一走了，这个家一下子就空了呢？第二天，北屋里那娘俩还没有起来，乱更扫了院子，接上塑料水管子浇菜，院里干燥，他又泼了院子，泼得湿漉漉凉森森的，然后乱更点上一根烟， 蹲在大门口的台阶上慢慢吸起来。白娃正在他家菜畦里拔草，见乱耕出来笑了。
哎，还挺早啊。
哎呀，可不是嘛，人老了觉少，不比小年轻的们。
哎，是啊，早早就醒了，一辈子的觉都是有数的嘞，等哪天睡够了，这辈子也就完了。哎，这小茴香长得真快啊。哎，你要吃来割呀。啊，
哎，好呀，改明儿我蒸包子吃，今儿个大集合，孩子们都回来。
闺女也回来？
哎，回来，闺女一家子，还有小子，小子媳妇也回来。哎，还有孙子，孙子开车，一块儿回来，都回来。
啥日子呀这是，这么大闹。
哎，回家还得看日子呀，这是他们家，回家嘛。
饭早就做好了，被屋里磨磨蹭蹭的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，乱更叫一遍又叫一遍，也不好进屋子，就在外头叫重孙子臭蛋。到底是孙媳妇嘛，再怎么也不能跟自己亲闺女比。臭蛋跌跌撞撞走出来，揪着帘子上的一串一串的珠子冲着乱更乐，一股口水哧溜一下流出来。
臭蛋，小坏蛋，哎呀呀，看你那哈喇喇。
臭蛋见乱更过来要擦，扭身就跑，乱更一把捉住了他。
看你往哪儿跑。
忽然一声尖叫，孙媳妇白花花立在屋里，只穿着背心裤衩，乱更的脑袋轰隆一下子就大了。太阳晒着窗子，懒洋洋的，乱更坐在马扎上吸烟，心里头像是一锅热油，煎熬得紧。
哎呀，老糊涂了，怎么就这样冒失呢？怎么就这么不长眼呢？怎么就这么不偏不正的就撞上了呢？哎，孙媳妇她不会觉得我是有心的吧？这么多年了，我在自己家里低着眉顺着眼，装聋子装哑巴，为什么呢？
早饭还在锅里，孙媳妇没有出来吃，乱更也没有再叫，北屋里静悄悄的，臭蛋的哭声渐渐止住了。为了这个，重孙子挨了打。乱更真是气愤的不行，年轻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性子刚硬的，怎么到老了老了竟变得这么窝囊了？这时候闺女一撩帘子进来了。
哎呦，好呛啊，怎么了？这是跟臭蛋打架了？
哼，我活了七十多岁，倒越活越抽抽了。
咋还生气了？我哥他们还没回来呀、啊、今儿给你歇着，成天做饭了，今儿个你的大日子，我来做。怎么了这是？
闺女说着起身要把那些个大包小包拿到北屋里去。
干嘛去？
我去北屋里看看。
甭去。
怎么也得过去看看吧，这东西还是放在北屋里好些，不是你教我的吗？
叫你甭去就甭去。
他说你了还是？
甭乱猜。
那就是臭蛋，肯定是臭蛋。哎呀，一个小孩子家，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本老跟孩子斗，斗来斗去倒把自己斗恼了。
甭瞎猜。
比方说你跟臭蛋斗，叫他滚滚小东西，滚，这是我家。臭蛋一个小孩子家哪里知道轻重呢？我听到耳朵里就好几回了，你逗臭蛋，臭蛋就回嘴说你滚你滚老东西，这是我家。这话好说不好听呀，没人时候还好，到了旁人脸上多挂不住呀。
你少在这教训你爹，这是我的家，我祖辈传留下来的院子，谁不愿意住谁走。
正说着呢，儿媳妇一脚迈进来。
怎么这么大火气啊，大街上就听见了，谁走呀？
这说闲话嘞，
嫂子你回来了，开车回来的吧？我哥他们呢？
回来了，这是家吗？
可不是，我哥他们来，怎么都落在后头了？
他们去小闹腾家割羊肉，不是好吃羊肉饺子吗？
可不是。
哼，这儿媳妇儿说话惯会家乡带把的，幸亏是到城里去了，要是在家里住，还不定会有什么不痛快呢。这一点上，孙媳妇就好多了。孙媳妇性子柔和，这么大的一个院子里，就住着我们爷孙三个。臭蛋呐、啊，哎，重孙子，更是心尖子上的人呐、啊。
孙媳妇在北屋里一直没有出来，臭蛋倒是喜欢起来，早把早晨那顿打扔到脖子后头去了。闺女媳妇儿在厨房里包饺子，男人们就在外头桌子上喝酒。乱耕坐在主位上，左手是女婿，右手是儿子，孙子和外甥在下手坐着。女婿给乱耕倒酒，他端起酒杯来一口干了，女婿又给他满上，他又端起来一口干了。女婿拿着酒瓶子想给他再满上，又不大敢。孙子把酒瓶子接过来给爷爷倒了小半杯，乱耕端起来又一口干了。闺女出来洗手看见了，叫了起来：
你们这些人干嘛呢？怎么叫他这么喝呀？
你都看见了，是他自己要喝呀。
你们都是木头呀，木头桩子。
今儿个生日嘞，老人家喜欢吗？
甭瞎掺和，椰血牙膏你们不知道呀。
叫我老爷喝点呗，少喝点。
我爷也就是三两的量，最多三两。
乱根看着这一杆子人，笑眯眯的，一句话都不说。儿媳妇过来，两只手上带着白花花的湿面粉，不停地搓着。
叫你爷多吃菜呀，这家的烧鸡味儿不赖，还挺软和。臭蛋呢？臭蛋，臭蛋！
叫了好几声，没有人答应。众人这才想起来，孙媳妇儿好像还没出来呢。
雪雪，雪雪，臭蛋，雪雪！
太阳已经转到房子后头去了。乱更歪在床上，头昏昏沉沉的，一蹦一蹦的疼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竟然就喝醉了。院子里正热闹着，臭蛋的尖叫一声一声的，笑得咯咯的。他张着耳朵听了听，好像没有孙媳妇的声音。
哎呀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出来吃过饺子了。这个真是要命啊，一个院子住着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这以后可怎么再见面呢？
臭蛋还在哭咧咧的，有人在小声哄着他。乱更欠起来脑袋听了听，心里咚的一下，是臭蛋他妈他孙媳妇雪雪。乱更心头一松，好像是一块大石头一下子就卸下去了。这时候闺女过来叫他吃面，乱更一下子就坐起来，笑眯眯的。闺女慌得一下子扶住他：
慢着点儿，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冒失。
出来一看，果然是雪雪出来了。乱更想起早晨的事儿，脸上就火辣辣烧起来，也不敢抬头，只管埋头吃面。乱更小子和女婿在说买卖上的事儿。
哎，这阵子买卖不好做呀。
怎么呢？不是挺红火吗？
那是早先了，如今上头封紧，连带着我也跟着受伤嘞。办公家具吗，大尺寸的都不敢要了，当官的都怕嘛。
可不是，我这饺子馆也一样，冷清下来了，乡里那些个干部们轻易不敢过来吃了。
如今从上到下都查得严，谁不怕丢官帽子呢？
我看网上说，哪个市里几个干部在街边小吃摊子上喝啤酒喝醉了，就被人弄到网上了，是活该出事儿。
还不是为了他们当官的吗？平头老百姓谁管得着啊？
这话是呀、啊、哥，你说这反腐反腐当真能有用不？
这可是国家大事啊，咱可说了不算，咱们是老百姓，还不就是混口饭吃吗？顾着一张嘴。
嗯。
乱耕女婿把碗里的面呼啦啦吃完，就朝着老婆使了个眼色。
爹过生日，我们也没有多少东西，就给爹点钱，想吃个啥就买个啥。
哎，不用不用。
拿着吧，爹。
给你就拿着呗，也是他们一份孝心。
嫂子说的是，钱也不多，主要是孝心。等我们饺子馆买卖好了，再多多孝敬。
爷爷，我也有，这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。
哎呀呀，怎么就显出你来了？你一个孩子家还在我们翅膀馆底下钻着嘞，你才吃了几年干粮了呀，少在这儿充大个儿吧。
妈，你怎么这个样？我孝敬我爷爷。
知道你孝敬，可也没见你孝敬过你爹娘一分。
我爷他成天的做饭打食的，苦着嘞。
这叫啥话？我说你爷他不苦了，我说他清闲了，我说不让你孝敬你爷了。我不过是心疼你，臭蛋哪一天不花钱，等下年再有一个，仨哭的俩叫的，也是一大家子人嘞，我也是瞎操心。
闹啥闹呢？不就是100块钱吗？孙子孝敬爷，有啥可说的呀？你一个娘们儿家少在这弄事儿。
哎呀，嫂子快别哭了。
众人闹哄哄一天，终于都散了。院子里的地下烟头、烟灰、菜叶子、塑料袋乱糟糟，满地都是。饭桌子还那么摆着，杯盘碟碗东一个西一个。乱耕收拾停当，把那饺子拾了一大碗，给他90多岁的老丈母娘送了过去。